这个系列我们来到一个新的主题，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大灾问，意思就是要问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要问一些很本质性的问题。我自己对于一个本质的东西我很在意，例如一个家庭的本质是什么，一个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本质是什么，做父亲的本质是什么，教会的本质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比这一些甚至更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我想这个系列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来谈论呢？因为这是一个资讯爆炸价值很混乱的一个时代。那当我们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太多的资讯，不管你看新闻看杂志看网络，到处一天到晚都有人告诉你说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应该这样子。在这么多众说纷纭的当中，我们能够很准确的找到生命的答案吗？这就是我这个系列试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到底我从哪里来，我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将来要往哪里去，一方面我要思维我的人生要往怎么往前走，还有我身后到底是什么。最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谁可以决定对跟错，都是我决定吗？我想大部分人当然是这样子，但是请问你自己决定的任何事情真的就是最好的吗？因为资讯这么的丰富或者这么多的混杂，我们如何判断是非，决定正确跟错谬呢？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严肃的议题。我很喜欢 C.S. 路易斯，他说我喜欢答案，问题当然很好，但是我更觉得答案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更深刻的来探讨这几个议题，所以我称它叫做大灾问，因为这些都是很本质性的问题。今天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到底我从哪里来？当然很重要，我父母生我，不然你要怎样？父母从哪里？阿公阿妈生的。阿公阿妈从哪里？从阿祖生的。最后就是那个我们从动物这样子演变过来的。那动物从哪里？猴子就是就从比较低等的就演变了。那低等的是从哪里？就当初最开始有一个有机的生物从那里。那有机的生物从哪里来？就是有一个有生命的细胞。那有生命的细胞从哪里来？就是从无生命的无机物突然啪啪不小心变成有机物这样子，然后就再从这里慢慢演化到今天我们是这样子过来的。那当初无机物从哪里来？就是宇宙大爆炸。那宇宙大爆炸从哪里来？不要再问了好不好？好，那这些东西都是也许我们在问的是到底我的存在是从哪里来，这一切的解释是什么？我是一个自然界意外的产物吗？还是真的有一位造物者，是他精心设计使我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今天要非常客观的探讨这个议题，这就是我今天的重点。其实讨论这个议题，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宇宙观世界观在论述这样子的一个答案。那基本上任何一个宇宙观或者世界观都必须要回答三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它基本上 要给答案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还有第二个就是到底出了什么错，我存在，我为什么会存在在这个地方，还有第二个，那为什么我活在这个地方总觉得哇压力很大，常常遇到很多挫折，人生如苦海，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那为什么我的生命会有这么多的挫折，有这么多的苦难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还有那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何面对跟解决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世界观都需要回答这三个非常基本的问题。那么你说，那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些主要的世界观呢？我今天做了一些归纳，当然我归纳参考了很多的东西，我认为大致八九不离十。我认为常见的目前在世界上最普遍的宗教还有世界观，他们大致上有这几种。那他们个别是怎么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第一个，东方的宗教，我为什么想东方的宗教？因为在亚洲地区 其实最主要的两个宗教，一个是印度教，一个是佛教。严格讲讲，佛教是比较从印度教的背景而出来。那所以东方的一些东方的宗教，让我们今天比较以佛教为例，在解释我们的源头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存在在这个地方，是无尽的轮回里面，刚好这时候你轮到在这个地方。也许你前世做了一些好事情，所以今年轮到人啊。那未来会怎么样就不一定看你现在的造化，所以这些都是无尽的轮回的里面，我们现在存在在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存在在这里，我有那么多的痛苦呢？那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欲望，你有各样子的欲望在你的里面，欲望让你产生的苦难，因为你达不到，你得不到，你就会有很多的痛苦在你的里面。那怎么办呢？他说解决的方法就是遵循八圣道。当然现在佛教很多派别，印度教也 各种派别，那我在谈的是最原始本质的佛教。他说有八条主要的道路，或者就是一个方法。你例如说你要纯正的心，你要锻炼你的心思意念，要非常的纯净，没有杂念，很多方面类似像这样子，要八个不同的一种修炼。那如果你这样子做，你就可以除去所有的欲望。如果你能够除去所有的欲望，你就是可以通向涅槃解脱之道。所以因为你在无尽的轮回里面，解决之道你就是跳脱轮回，那么你就可以解脱。那跳脱轮回的方式就是你要进修炼，走这条八条很重要的圣道。好，这是以佛教为例，但是不同的东方不同的宗教大致上都有这样子的或多或少这样的概念在它的背后。好，这是东方的宗教。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达尔文主义者，这个是比较是进化论的概念。达尔文主义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界意外的产物啊。那所以你现在存在在的是就是就刚好一个很几率很低的一个机缘，无生命变成有生命的有机体，那有机体又从最简单的单细胞慢慢演化成鱼类，后来变成动物，后来变成灵长类，灵长类又变成人类，所以这经过很多漫长的演化的过程，人类这样子衍生出来，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呢？问题是什么？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罪，而是在世界演化的过程当中，自然会有东西被伤害，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弱小的种族族类，你就会被一个比较强大的族类所吞吃掉或者所消灭，那这是没有办法的，这很现实的，那这是物竞天择的一种现象，所以难免会有很多的痛苦跟伤害在这个过程。那怎么办呢？解决的方案就是借由人类慢慢的演化到更加有智慧，更加有能力，我们可以用科学来解决各样子的问题。虽然达尔文仍然承认不管人类怎么演化，最后人类还是会毁灭啊。他这样子讲，他在他的自传里面说，多数的物理学者相信太阳还有所有的行星都将变成太冷，在很久很久的未来不利生物生存，除非真正有些巨大的天体撞上太阳，然后给太阳崭新的生命力，他认为这个几率是很低的。所以他说，在如此长久持续缓慢的演化过程之后，所有的生物最终注定仍然要完全的毁灭。那这就是一个进化论它的整个的论述。当然进化论后来还有很多达尔文主义者有很多不同的论述，当然我们现在找达尔文他本身的说法来做一个定义，大致上他的看法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对人类来源的一种主义的一种说法。这两者其实都比较过去的年日，当然对今天也有很深的影响，但最近比较常流行的是这个思想，叫做新世纪运动。那新世纪运动基本上它背后是有新世纪的神学。新世纪的神学的看法是这样，人类的起源是什么？他说人类其实本身就是神的一部分，整个宇宙就是神的本身或神意识的一部分，那我们在宇宙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是属于神的一部分。讲白一点就是你其实是具有神性的。所以他说问题现在出在哪里，就是我们忘记我们是神，我们忘记我们里面有神性。 所以你要用很多的潜能开发，用很多的冥想，把你里面的神性呼唤出来，把你里面的超人唤醒起来。有一首英文的流行歌曲，比较是艺术方面流行歌曲，在惠妮休斯顿或者他们常常会唱，叫做 Hero， 就是英雄。你如果仔细看这个歌词，他说当你患难来了，当你苦难到了，你要回到你的里面，唤醒你里面的英雄。你里面躺着一个英雄，你要把这个英雄唤醒起来，然后你就可以胜过你环境当中一切的苦难。其实蛮激励人心的，蛮激励人心的，让你说哇，你可以靠你自己，你里面是有能力的。所以也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思运动，它透过打坐，透过冥想，他们跟宇宙当中另外一股能量或者导师来做沟通，好让它里面的潜能能够更有效的被开发。这有时候会带来一些比较超然的能力的现象的彰显，这也是很多现在的运动里面很真实的事情。所以他们参用印度教的，例如说瑜伽，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宗教的禅坐之类的，透过这样子，他们让里面的神性整个能够被唤醒。最近仍然在播的一部电影叫做《星际大战》啊，那《星际大战》背后有一个原理啊，那当然这一期我不知道看哪些，我没有看啊，还没看，我想去看。OK， 好，那他在提到原理没有好坏，好人用原理就变成很好，坏人用原理就变成很坏。那问题是你怎么去运用它的问题？这基本上都谈到有一股宇宙强大的力量跟你里面的力量要做某种程度的结合。 我常常说，你不要觉得一首歌听起来很感动，一部电影看起来好刺激很兴奋啊，就是这样娱乐过去的。没有，这个世界透过电影，透过各样子的艺术的表达，它在传递信息，传递其实你里面有神性，其实你有很大的潜能可以被开发出来。那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做，你就会是一个很棒的人。所以怎么解决？解决方法就提醒自己，我有神性，我里面躺着一个超人，我里面需要被唤醒我最大的潜能，透过这样子我能够开发我自己。好，那这就是新世纪运动基本上的一些的说法。更加的现在流行一点的，我认为是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那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它在讲什么呢？基本上它是一种基于对人类理智、理性还有仁慈的一种信任的世界观。他觉得人性本善，人里面有良善的本质，人都有怜悯的心，有慈善的心，而且人又有理智，所以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跟理智的推演，把里面的善心把它发扬光大，发挥到淋漓尽致，那么就可以把人类的世界带到一个更光明的处境的里面。所以人本主义里面基本上是对人性有着无可救药的信心，相信人可以把自己的理智、智慧还有慈爱、慈祥把它整合起来，让人类进入一个更辉煌的时期。好，那不同的人文主义对人类的源头可以有不同的接受跟说法。有神论的人文主义，他可能相信跟新世纪运动一样，跟某一种神明的力量做结合。但是无神论的人文主义可以接受像进化论这样的，人类是从演化而来。好，那其实无神论的人文主义是稍微更强烈一点，他们认为宗教这种东西或者神灵崇拜这种东西是跟理性冲突的，因为人的理性才能够解释一切，才能够推演一切，所以如果跟理性逻辑跟这种东西推演的有违背的，因为讲到崇拜宗教就是很多用很无理性的信心的这种行动，这是跟理性主义者是违背的。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宗教问题啊！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宗教，这个世界太平啊！当然人文主义不一定都是这样子，但是有一支派的比较是这样子，特别现在在世界上最流行的跟自由主义跟人文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比较是这一种对所有的宗教嗤之以鼻，觉得所有的宗教都是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大的这种 鸿沟能让人很难的和平相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解决方法就除掉所有的宗教最好了，所以如果人文主义当家的话，最好教会全部关门，寺庙全部都关门。好，那这个是人文主义的，当然这只是某一个部分，不是全部。好，这些都是现在差不多是最流行的一些世界观，你从网络、从世界的各样的资讯所得到的。学校的教育主要教你的是达尔文主义者，因为学校总不能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一定要告诉你这是从演化而来的。好，这些是目前最常见的世界观。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到底我从哪里来？回到今天的主题，当然我们说是父母生我的，但是我的父母呢？如果这样子无限的追溯上去呢？如果这样子来看，是这一些常见的世界观吗？是这一些的说法告诉我，我是这样子来的吗？他们说，东方宗教说无尽的轮回，还有你永远无法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到的修炼，那八正道你做得够好了吗？那大概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那地方，所以你永远好像很难跳脱这样子的轮回。达尔文主义者，人类不管如何演化进步，至终仍然要毁灭。新世纪运动，人自己就是神。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必须完全靠自己的仁慈跟良善，借着人的理智来寻求人类未来的答案。这四种世界观基本上不太承认有一个超自然大能的有智慧的全能神的存在。当人把这样子的一位创造者从我们生命中的可能性挪开之后，就算这是一个事实，相信这样的世界观真的会带给我更大的盼望跟平安跟喜乐吗？当你把神从可能性当中都挪开的时候，会带给我们更大的释放跟自由吗？常常反而没有，这样子并没有带给我们盼望。如果相信我自己就是神，看看自己知道实在是没几斤两，然后相信进化论，那未来不管怎么努力人还是毁灭，我不管怎么样，这些好像没有带给人盼望，相反的反而带给人一种不安，还有一种很深的无奈感。到底我是不断的轮回当中存在着，还是我是一种大自然意外的产物？这些事情不是不能够客观的探讨，神存不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不能够来讨论，但是我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才是对的？到底真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迹象可循？如果在圣经之外，我们有没有什么有迹可循的地方可以来回答我到底从哪里来这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引用的圣经节告诉我们，神早就在大自然当中放下了它存在的踪迹，使我们借着观察然后体会，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位神存在，使我们无可推诿。所以今天的主题经我们再读一次好吗？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你看到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这么有秩序，这么的这个按部就班，你就知道有一位伟大的创造者在背后，让人无法推诿。在保罗，这是保罗所写的，在保罗之前更早，距离今天3000年前的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也已经这样子宣告。我们一起读一下，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大卫到底在说什么，也许他还不是很清楚他自己在说什么，可是他知道你观看神所创造的穹苍万物，你就知道虽然没有讲话，虽然也没有字写下来，但是无形当中已经日日夜夜在教导我们很多的功课，在传达很多的知识给我们。我想所有人都不会否定，如果没有星星、太阳、月亮，我们没有办法定时辰。人类已经从天象当中定出一个每一年循环的行程流程，而且我们华人更厉害，我们定出什么时候是冬至、夏至，什么时候是应该撒种，什么时候应该收割，还有透过这样子我们了解很多大自然运行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华人有句话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说你看见大自然的运行，你就知道你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如果你从大自然学习，你也过一个很有规律的生活，很有秩序的生活，你的人生就是刚强兴盛。这些都是知识一代再一代传下来。我们华人还有中药也很厉害，你知道吗？特别哈啊，中药在西医，这是什么东西吧？但是你会发现中药累积四五千年来的很多的经验是从经验里面累积出来的，也许后来跟西医有很多彼此的印证，可是那个不是从西方你得到 Doctor Degree 拿到博士学位才来东方研究，哦，原来这些药草是有用。我在讲什么？神透过大自然已经教导我们无尽许多的知识，传达很多的讯息跟语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换句话说，神使我们有迹可循，可以找到他存在的踪迹。这就是我今天试着要说的。如果我们暂时先不探讨圣经，我们来看看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到底人是一种意外的存在，还是人真的是有一位有智慧全能的创造者所设计。我认为至少在这里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来探讨，两个最主要的证据证明生命的存在，也就是你我的存在是经过上帝精心设计的。第一个是在宏观上，宇宙的精准度令人惊讶，这里面有着精密准确的微调功能在里面。那在微观上面，生物学上面 DNA 的发现让我们另更加的震撼，因为 DNA 是强大的资讯处理储存器。我们稍微来分开来看，从宏观上来看，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做 Freeman， 他不是基督徒，他说当我们探讨整个宇宙的时候，许多物理上宇宙天体当中有诸多的巧合，这些巧合对人类的生存是很重要的。看起来似乎某种程度来看，整个宇宙知道人类要出现，所以早就预备好这些的巧合，让人能够出现在历史上面。他说就好像什么，有些学者称冷宇宙的精密微调，这好像你走进淋浴间，水淋下来刚好温度刚好啊，没有把你烫到，也没有把你冷到，就温度刚好。还有你进到一个房间，那个老收音机的频道刚好调到你可以听到没有杂讯的频率。宇宙当中有这么多不同的物理跟天体法则，这些法则好像都刚好被调到刚刚好，刚刚好我们可以生存的地步。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不是天文学家，我们不是物理学家，可是我讲的都是学者所说的。这里有一个学者，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马克·霍顿，他说如果宇宙当中引力跟扩张的速率的平衡改变了数百万万亿分之一，那就没有今天存在的星系、星球、行星，甚至当然也不可能有人类的存在。也许你听这句话你觉得哎，会这样子吗？按照科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宇宙大概在150亿年前大爆炸，现在整个不断的在扩张的当中。可是宇宙在扩张的同时，宇宙物质跟星球跟星球之间也有引力存在，这在量子力学上很多很值得探讨很有趣的事情。所以他说在扩张力跟引力之间 目前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或者说恐怖平衡也可以啊。因为150亿年的时间，其实如果这样子看来，宇宙要么早就全部都缩在一起，而且崩裂瓦解，像黑洞一样，最后自己消灭；要么就是宇宙无限的扩张，扩张到整个都消失，根本没有彼此有什么引力。可是引力跟扩张力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他说数百万万亿分之一微妙的平衡，这个平衡要非常精准，不然在150亿年的时间里面，不可能有今天宇宙的存在。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都知道，不要讲到宇宙，那太大了。我们讲地球好，你知道地球刚好跟黄道，就是绕太阳的这个平面呢，倾斜了23度半。我想我们读高中的话，我们读地球科学，我们都会知道，这个倾斜23度半是。哎呦，怎么会倾斜23度？没有一个星球这样，我们只有地球倾斜23度半。倾斜这样子刚好造成地球的四季分明，而且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跟太阳的距离多一点也不可以，少一点也不可以；我们跟月亮的距离多一点也不可以，少一点也不可以。太近了，潮汐砰砰砰砰，这个是好像海浪一样；对，远一点就没有潮汐啊。然后月球跟地球跟太阳之间近一点烤焦，远一点冻死。你知道我们的地球现在温度要增加1度，全世界的科学家跟政府紧张的不得了，因为暖化会带来海水的扩张，这个东西都是精准微妙的温度的控制。这些东西代表什么？这些代表我们所存在的整个的天体，还有我们整个自然，是被微妙的细致的设计到一个刚刚好的地步。当科学家更深的了解这一些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震撼，他们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如果你相信这一切都是巧合中的巧合，巧合中的巧合，数百亿亿万分之一的巧合，那么我要说，你的信心比信耶稣的信心还大很多。信耶稣的信心还没有这么大，所以这是从宏观来看。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如果你更深入研究天文学跟物理学，我想你会更深刻的了解。我今天没有办法谈太多，我只是引用专家学者们的说法。那我们来看微观。微观是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DNA， 在1953年这两个学者他们发现了 DNA， 他们发现 DNA 是有资讯在里面，是生命体的功，它是生命体功能里面就是储存、处理跟转换资讯。换句话说，在你里面的 DNA 老早就预告你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是什么样的能力才干，你是男性，你是女性，你会有什么样的个性，你会有什么样的外观。你的 DNA 基本上在你受孕的那一个细胞里面，你的 DNA 已经完整的储存完所有的资讯了。所以如果你要了解解释生命是如何从无生命体然后转换成有生命，你必须要合理的交代这些资讯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一个无机的东西，一个石头的碎片，或者它石头里面的化学分子怎么样变成一个有机体的细胞，而且里面有 DNA， 而 DNA 里面是充满的资讯，DNA 里面充满的关乎你我生命未来的发展的资讯。当科学家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震撼得不得了。所以 DNA 到底是什么？一般人成年人里面有数百有百万亿个细胞，如果你把 DNA 从一个细胞当中取出来展开来， DNA 有 2.74 公尺长。所以如果把你全身的细胞的 DNA 都串起来，可以从这里绕到太阳来回7次，那你知道 DNA 有多少在你的里面啊？然后他再说，一个保守的估计，你身体里面一个细胞当中的 DNA 储存容量可以储存80亿个字母，英文字母可以储存80亿个字母。你读这，你看到这个觉得哦，这样真的很大，但是你还是没什么感觉。下面这个比喻你就有感觉的。最新的一项统计，你身体里面一个细胞储存的容量等于50万部 DVD 光碟片。 你希不希望你带着一个五十万电影的随身碟在身上？就你跟旁边说你身上有随身碟，跟他讲一下。那只是一个细胞的 DNA 可以储存的量是这么大，这样子的 DNA 在你一开始的第一个细胞的时候就已经在你里面。演化如何从一个无机物演化，突然意外的演化出一个有细胞，而且是有 DNA 在里面，任何生物都有它的 DNA。 所以这个人说，他诺贝尔得主，他说当代生物学是一门资讯科学，不是，在生物学应该是资讯科学，应该是资讯工程学系，应该是自然组，那生物学应该是医学类的。他说不是，现在的生物学是跟电脑跟资讯科学 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比尔盖茨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 DNA 像电脑程式，但是远比我们所研发的任何软体都来得先进的太多了。如果我们看到人类 DNA 的内部，我们会发现这比人类所创造的任何产品都来得更精密、更复杂、更多的资讯，还有更庞大的容量。我跟金美常常很喜欢，如果放假，特别礼拜三放假，我们有时候就会喜欢到亲近农场啊，去开那一条从这个亲近农场到五岭到合欢山的那一条路啊。那每次如果那一天早上阳光普照，我们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哦，金美最喜欢停停停停停拍照拍照，停停停停停拍照拍照。我说哦，我买个甜啊了哦，但是他就是很喜欢哇，那风景实在太漂亮了。当天空是非常晴朗、阳光普照的时候，那条路是何等的美丽，而且很干净哈。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每次当我们要拿起手机来拍的时候，我们都很挫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眼睛看的跟拍的没有办法一样，你因为那个是逆光，太阳从那边拍照过来，所以你手机一拍的时候就会有一点逆光的东西在你里面，那你会觉得这个手机都跟我眼睛看的差太多，眼睛看的太漂亮了，可是要拍啊啊啊都拍不起来。当然可能要用很高很贵很昂贵很昂贵的照相机也许拍得起来，但是一般来讲很困难。你知道我们的眼睛功能多强大吗？你同意吗？这任何一种人造的东西很难跟我们的眼睛匹比，这些东西都是储存在我们里面很重要的功能，这一切都是我们里面很细腻的微观里面的 DNA 在处理的。这个是剑桥大学的科学哲学家，他叫做 Stephen Meyer，在他的一本书，他那本书的书名叫做在细胞中签名，意思是说上帝在你的细胞当中早就 sign 我是耶和华，这样签名。他说每当我们发现一项 DNA 的讯息，并且了解这个讯息它出现的原因的时候，我们总是了然于心，这个资讯是源于一位充满智慧的设计者。你看到一个人身上穿个衣服上面写的字，你会觉得没有，那碰巧出来的，不一定是有人写那个字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拿到一本书，你知道这本书有作者。如果你在翻阅一篇杂志，你知道这个杂志有编辑群，也有他的记者在背后。如果你收到一条简讯，你看到简讯，你知道有一个人把简讯传给你，你都知道这些事件背后有一个操作他的人。假设有一天结婚纪念日，我带着我老婆走在很浪漫的沙滩上面，然后故意让她走到一个沙滩的旁边，然后我突然跟她说，哎呀你看这里有一块石头，我老婆说哇很漂亮的石头，拿起来看看吧。她拿起来看，上面写金梅我爱你，然后她说哦，感谢海浪冲刷出这样子的一段字出来。你觉得他会这样想吗？他如果这样想，我就啪啪，是我精心设计在结婚纪念日把他带到海边，故意走到那一边，让他说你有没有发现那里有一颗很漂亮的石头，要不要把它拿起来看看呢？当然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要悔改了，我只是在想象。那如果他看金梅我爱你， 他一定会转过头来，好感动，谢谢老公。那当然是老公设计的，阿妈妈啊。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切，我们说没有神，没有，一切都是凑巧、碰巧，亿亿万万分之一的凑巧造成的。这个人他后来就写这本书，在你的细胞上面签名啊，这很有名的一本书哈。有一个人，他在20世纪是花他人生花50年的时间研究各样子的科学哲学，他不断的在用他的生命在劝导人类不要被宗教骗了。其实这个世界 There is no God， 没有神存在。他用很多很多的论述，很多很多的证据，不论从考古、科学、哲学来做论述，他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20世纪的无神论者。他写了很多这一方面的论述跟书籍。他在2010年过世，就是距离现在7、8年前，他2010年过世。过世的前3年，他最后出一本书。这本书是这个名称，你可能看不太懂这个字。这个名称叫做《神存在》。他的论述是什么？他说：“我认为 DNA 的资讯显示，在这些非常多种的元素的组合过程当中，必然有智慧的存在者参与在其中，能够产生这么大量又复杂的组成的结果。”在我看来，正像是智慧的存在者所做的。这个多年为无神辩护的学者写了许许多多无神论的书籍之后，他最后承认这个世界其实是有神的。总归来说，我必须这么说，前面有4种世界观或者宗教观，只有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世界观能够符合我们实际观察的世界。不管从宏观来看，整个宇宙万物天体的运作，还有我们大自然的协调，微观来说，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细胞里面的 DNA， 这些东西都刻上神的名字。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用什么创造天地万物？圣经说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天地万物，话语刻在你的 DNA 上面， DNA 通通是资讯，通通是储存器，它诉说着你这个人的外貌、才能、相貌各方面的东西。这些告诉我们有一位神存在。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基督信仰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再来回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起源到底是哪里？我从哪里来？按照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是上帝神创造了我们。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好吗？来，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圣经非常清楚，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宇宙万物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所创造，而且铺设好舞台之后，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让人活在这个舞台上面。这跟我们观察的宏观是非常吻合的，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起源。那当然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因为我们犯了罪而违逆了神，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为什么人生活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有那么多的挫折，有那么多的伤害？因为人每一个人都是个罪人，每一个人都有亏欠，我们都不完美，所以我们彼此相处之间产生许多的痛苦跟伤害。所以圣经这么说，我们一起读下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案是我们借由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被赦免，并且被神带入永生的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刚刚过去庆祝圣诞节，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在马槽里面。上帝差耶稣基督来，他来的目的就是要 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把我们带入神的怀抱里面，带入永恒的里面。我们来读一下这两处圣经节好吗？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今天要把答案讲出来，我到底从哪里来？我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而来的。那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有罪，还有罪的权势，让我没有办法过一个美善的生活。那怎么解决？所以耶稣基督被神差遣而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一切的罪，洗净我的罪，好让我可以跟上帝恢复关系。有一天神要把我接到永恒的里面去，那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我靠着主慢慢的会胜过许多的罪。我本来是没有能力可以胜过罪的，但是靠着耶稣，靠着神的圣灵的大能同在，我可以越来越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越来越圣洁美好。也许不是一触可及，可是神与我同在，神帮助我，我一步一步来到这个地步。这就是神对我今天存在的一个清楚的答案。我要说，这个答案最符合我们的宏观观察，也最符合我们的微观观察。这些是让我们有迹可循，也是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的，神是创造万物，虽然是眼睛看不到，但是透过他所造的万物，我们就可以晓得，了然于心，叫人无可推诿。大卫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作为。神已经在宇宙万物的运行当中透露许多的讯息，让我们知道他是存在的，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如果今天这样子，那么最后我要这么讲，如果你我从神而来，而且依据圣经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那么身为一位上帝的儿女，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我应该敬重每一个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从基督教的信仰来说，人的价值远比一个国家、文明、任何一个艺术品都具有更高的价值。一个国家、一个文明或一个艺术品有可能因为一个灾难而消失掉，消失就消失了，但是一个人里面有神的灵，有灵魂在里面，它是永存的。所以拯救一个灵魂，从圣经来看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传扬福音的原因。从圣经来看，人的价值远比万物都更加重要。从神来看，神说你的生命、你的灵魂值得我用我儿子的生命跟你交换。如果这样来看，人的价值在这四种世界观，不管佛教的、东方宗教的，或者是达尔文的，或者是这个新世纪运动的，或者是人本主义的，人的价值最高在圣经告诉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你不能够随便骂人、羞辱人，你羞辱他等于羞辱神，你知道吗？从圣经上来看是这样子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知道我是被神所造的，我是被神所爱的，而且我在神不会创造废物，神不会创造垃圾。有时候你说，我真是废物啊，我真是垃圾，或者有人可以说，你这个废物，你这个垃圾， excuse me， 神不会创造垃圾，神不会创造废物。神创造每一个按着他形象造的人，都有一个美善的计划，都有一个荣耀的目的。你有人问我说，那牧师，那个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计划是什么？那是下个礼拜要说的。所以请你，我能不能给神一个机会，这四个礼拜你认真委身的来参加，你仔细的来聆听，到底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这些大灾问的题目，它的答案是什么？透过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可以正确的回到我们的源头，接轨我们的源头。当我们正确的接轨我们的源头的时候，我们生命将大得释放，我们将爆发出生命最大的潜能。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拥有这样子的人生，也有美好的未来，还有永恒。我们起来。